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北约峰会前，拜登突访伦敦会晤首相和国王，耶伦访华看点很多，有中国五毛的谩骂和总理的彩虹，也有美国的批评。
去风险化其实还是几乎等同于去中国化。
推特评论群殴黄发言论，王毅暴露出习近平怎样的外交底色，
没有感觉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战狼的一个样子啊。
中国频繁骚扰菲律宾船只，继续扩大海上灰色行动。
中国的海警船在这几个月来频繁的在南海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北约峰会前，拜登突访伦敦会晤苏纳克首相和查尔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7月10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与苏纳克首相举行会晤，这是两个最亲密盟友的领导人在北约峰会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北约峰会将于7月11日至13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美英两国都是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英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而美国认为基辅不宜在与俄罗斯战争仍然进行时加入这个军事联盟。尽管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之后首次以总统身份进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美英两国都刻意淡化拜登与苏纳克会谈的重要性，声称这只是两国持续沟通的一部分。接下来，土耳其仍然不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在飞往英国途中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推动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任何一个新成员国加入北约都必须得到现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飞往伦敦的空军一号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只能说我们认为瑞典应该尽快加入北约。安卡拉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组织过于宽容。现在我们来看，尹锡悦总统将在北约峰会上敦促坚决反对朝鲜的核野心。韩国总统尹锡悦计划本周与北约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朝鲜不断扩大的武器库，他将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席今年的年度北约峰会，这是他此行对两个国家访问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国家是波兰，这是尹锡悦连续第二年参加北约峰会。韩国面临着多种安全挑战，包括朝鲜核计划和美中战略竞争。我们来看乌兹别克斯坦，该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获得选举连任，他以近90%的选票重新当选，没有遭到任何强烈反对。就在这次提前总统选举几个月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投票改变了宪法，将总统任期限制从2个5年延长到2个7年。65岁的米尔济约耶夫于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此前，乌兹别克斯坦从苏联时期开始一直在长期领导人伊斯兰卡里莫夫的统治下。米尔济约耶夫上任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也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关于瓦格纳雇佣军兵变的后续，普京曾经会晤普里戈金等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上个月底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发动的短命兵变平息后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了兵变首领普里戈金。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普京与普里戈金的会晤于6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历时3个小时，共有35人应邀与会。除了普里戈金之外，还有瓦格纳集团的指挥官和公司高管。最后，印度暴雨成灾，已经造成22人死亡。印度部分地区被大雨淹没，印度气象部门预报喜马希尔邦以及临近的北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星期一将出现强降雨，德里也可能出现局部强降雨。印度时报报道，星期天德里至少有4人在不同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墙壁坍塌、房屋倒塌以及降水导致树木被连根拔起。 气象预报员说，未来三到四天之内，喜马拉雅山以下的西孟加拉邦和锡金等很多地区很可能出现大到特大降雨，此后将出现局部强降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有关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北约秘书长是不是以某种方式对中国的行为发出了警告呢？志远，
是的，宇宙。坚定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正在从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失利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中汲取教训。斯托尔滕贝格在美国知名的外交杂志星期一7月10号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北京在观察俄罗斯为其侵略付出的代价或得到的收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到访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星期一7月10号宣布，中国和所罗门群岛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四年前与台湾断交，转投中国怀抱。中共党媒央视周一说，习近平承诺支持太平洋岛国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这是索加瓦雷去年与中国秘密达成一个安全协议之后首次访华。这一安全协议令美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罗门群岛的一些邻国感到震惊。角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日7月9号表示，如果2024年赢得大选入主白宫，他将采取措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今年1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连同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提出2023年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也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资格。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周日7月9号宣布，他选择了21位新的红衣主教。教宗在圣彼得广场惯常的每周与公众见面活动上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还说，将在今年9月30号为这些教区红衣主教举行正式任命仪式。这些新选择的红衣主教包括香港的周守仁主教和梵蒂冈在中东地区的最高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教会皮萨巴拉大主教。梵蒂冈教廷对这两位新选择的红衣主教所辖教区的地缘政治倾注着重大的关注。另外，几十年来，梵蒂冈和中国因中共当局坚持有权自行任命主教，并监禁那些宣誓效忠梵蒂冈教宗的神父，关系时常处于紧张之中。中国广东省连江市一名男子星期一7月10号持刀前往当地一家幼儿园行凶，导致包括老师、家长和幼儿在内的六人死亡，一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通报，凶嫌已经落网。广东省连江市公安局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表示，当日8时许，该局将嫌犯嫌疑人吴某杰，男25岁，连江市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加紧侦办中。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周五7月7号给蚂蚁集团及旗下机构开出了一张高达 71.23 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单。当局严厉处罚蚂蚁集团的理由是，该公司在过往的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保险、支付结算、基金销售等业务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蚂蚁集团的厄运起始于2020年10月在上海外滩举行的一场金融峰会。马云在那次会议上对当局的金融管理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中国并不存在当局所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落后于时代，是在用管理车马店的方式去管理一个五星级酒店。宇宙，
感谢志远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耶伦访华看点很多，李强说天空现彩虹，北京想暗示什么？ 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离开中国后的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方采取实际行动，停止对华经济制裁打压措施。而在与耶伦会谈中，中方要求美国回应中国的关切，这包括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公平对待两国双向投资，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取消涉疆产品禁令等。此外，耶伦访华期间于7月8日与几名中国女性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共进午餐，讨论了中国经济如何增加女性的机会，包括领导岗位等议题，而这触动了一些五毛的民族主义神经，他们在社媒上谩骂这些中国女性是反贼和极端女权主义者。76岁的耶伦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财政部长，也曾经是美联储首位女性主席。而耶伦貌似的三鞠躬则在美国引发争议。画面显示，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笑容可掬的耶伦走向何立峰，双手紧握何立峰的手，一边寒暄一边频频点头，至少鞠了三次躬。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发推文说，我希望有人告诉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握手时要站直。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直播中说，耶伦的举动活脱脱是叩头的表现，一副要下跪的样子。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则发推文语带讽刺地说，耶伦将接受两周的背部康复治疗，连续向中共鞠躬拉伤了他的背部肌肉。而耶伦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时，李强表示，昨天当你下飞机时，我们在北京上空看到了一道彩虹。他还说，中美关系不仅仅是风雨，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彩虹。与此同时，耶伦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并非赢者通吃的局面。他并且呼吁双方以一套公平的规则来管理竞争。而李强的彩虹说为双边关系突破是否带来希望呢？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告诉美国之音，
四年来第一位美国财政部长踏上了中国，那所以呢，李强的这一番好听话啊，当然也是一个迎客之道啊。但是呢，是不是光这样的一个好话就要来推断啊？说这一趟的耶伦的北京之行啊，会有所这个突破啊？我觉得还言之甚早啊。这个就好像耶伦也讲说两国啊，中美的这个脱钩断裂啊，没有赢家啊。这个本来从 G7 会议之后啊，这个西方啊已经不太提这个脱钩的问题了哈。现在讲的是去风险化啊，去风险化。那去风险化的政策在中方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几乎等同于去中国化。我想李强跟这个韩正啊，最近都不断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其实对中方来说也知道，现在美中之间呢、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光就耶伦说啊，这个关系到了一些职权来讲啊，现在美中两国的经济的情势啊，可以讲说啊，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况啊。美国呢，现在呢，为了遏制通膨啊，这个不断的升息啊，中国呢，却是面对的是通缩而不停的减息降息啊。那另外呢，美国碰到了60年以来最好的就业的状态，而中国呢却面临着六四以来最惨的一个就业的状况。那么这当中啊，货币的问题啊，那么也包括汇这个利率的问题啊，这第一大全球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啊，这么样的截然的两种状态啊，这势必会互相牵动啊，这当然也是。所以耶伦这次来要跟这个人行的行长易纲见面啊，要跟刘鹤见面啊，我想这也都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啊。好，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待会要讨论的啊，这个所谓的科技管制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都绝对不是耶伦一次访问能够啊有所促成的啊。所以呢，中方也知道，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动作，就是包括说在这个稀土的部分啊，先来做一个初级，来拉高谈判的筹码啊。所以你说能不能因为他讲说看到了彩虹而就来推测这一次可能会有若干的突破，我是觉得失之言之过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采访，李强告诉耶伦天空现彩虹，北京想暗示什么。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和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推特发言群殴中共外交官王毅，他是否暴露了习近平的外交底色，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近日在青岛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说，中日韩的朋友们，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有舆论批评说这段讲话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那么王毅讲话是否在公开的宣传外交种族主义呢？杨洁篪曾经对新加坡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那么王毅是否承袭了他的前任的傲慢式外交呢？王毅作为习近平手下的宠臣，他的言行暴露了习近平怎样的外交底色？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告诉美国之音，
十来年前的时候啊，当王毅啊在当驻日大使的时候，后来他接了国台办主任，那么我在中国大陆跟他也有几次的这个场合的见面啊，那么有些甚至可以谈得比较久啊，那么我完全能没有感觉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战狼的一个样子啊，那么特别是他在日本当大使呢，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王毅在当日本大使的时候是那种出了名的这种亲善啊。好，所以回到一个问题来啊，的确我同意刚刚网友讲的啊，现在整个中国外交体系就体现的是，是习近平啊这个当政啊十年来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啊已经灌注到整个外交体系，所以王毅会有今天这个表现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的精彩论断。推特评论群殴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暴露了习近平怎样的外交底色？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有连线报道，中国频繁骚扰菲律宾船只，继续扩大海上灰色行动，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日前报告说，在南中国海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再次遭到中国海警船的骚扰。观察人士表示，北京近期的海上行径与其日前官方所公布的找矿行动有关联，预料北京将持续在中非具有主权重叠的部分岛礁进行扩张。不过随着美国和印度等国相继声援马尼拉，北京未来的海洋行动可能会遭遇更大的阻力。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波宏。
国宏，我们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近期表示，在南中国海协助海军行动时，不断受到体型大得多的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跟踪、骚扰和阻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何中国要在此时挑战菲律宾的海上主权呢？
是的，志远。那么呢，有关于这个菲律宾与中国七月初的冲突呢，其实发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托马斯礁。那么当时呢，有两艘菲律宾船只为了驻扎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运送这个供应物资，但是呢，菲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说，那么中国对这两艘菲国的船只采取了攻击性的动作。那么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其实北京的海上扩张行动与中国自然资源部于今年初表示要全面启动新一轮的战略性矿产找矿行动，那么也就是为了提升中国国内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而进行的运动有关。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宗鼎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海警船在这几个月来频繁的在南海活动，然后跟马来西亚、越南跟菲律宾这些周边沿海国家都有一些针对油气的紧张对峙情况。
志远，
好的，那么观察人士似乎也表示，第二托马斯礁的实际控制权均为菲律宾，不过中国依据其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在此区域修建军事设施，使得这片海域近年来紧张局势升级。那么中国之后打算在南中国海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国宏。
好的，志远。那么呢，美国斯坦福大学南中国海妙手项目主任雷蒙德·鲍威尔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即便马尼拉已经数次对北京提出抗议，不过呢，预料中国今年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动呢，其实不会停止哦，除了将持续在中非，在这个斯普拉特利群岛上具有主权重叠的部分岛礁呢进行这个扩张行为，那么也将借由科研的活动呢持续来伸张的主权。
You can expect to see more surveys.
鲍威尔告诉美国之音，他说，我们预计会看到中国进行更多调研，也可能会看到更多围绕主权敏感地点的冲突。中国船只将继续集结在帝都岛，也让菲律宾知道他们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占领这座岛屿。中国将持续阻止菲律宾进入第二托马斯礁，他们将继续有效进行调研和其他工作，以证明中国不仅对岛礁且对九段线范围内的水域拥有管辖权。志远。
好的，那么虽然中国看起来会在南中国海持续进行灰色地带行动，但是专家也指出，目前北京看似较为挑衅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菲律宾伙伴的关注，甚至会共同采取措施抗衡中国的扩张。那么这部分之后的情况大概会是如何呢？国宏。
好的，志远。那么呢，根据这个菲律宾媒体稍早的报道呢，菲律宾的传统盟友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呢，稍早就谴责中国针对在南中国海包含在第二托马斯礁附近呢对进行安全且合法作业的菲律宾船只做出胁迫性和危险的行动哦。那么除了美国表明跟菲律宾站在一起之外呢，根据台湾媒体装设的消息，印度也在上月底呢跟菲律宾发布声明，罕见以未点名的方式呢来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那么对此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就分析，这个呢恐怕让北京在未来的海洋行动呢会遭遇更大的阻力。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a trend of sort of strengthening and coalescing maritime.
马斯顿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这是加强和联合地区志同道合国家海事合作趋势的一部分。这些国家试图支持法治，并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中国频繁骚扰菲律宾船只，继续扩大海上灰色行动，招致国际阻力恐怕越来越大。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澳大利亚评估和改革投资移民黄金签证，中国富翁在等待中进退维谷，请您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吸引有钱的外国生意人和投资者移民，以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曾经于2012年推出了一项商务创新与投资计划。这项类似于美国 1:5 投资移民计划的黄金签证计划曾经吸引了很多中国的有钱人移民澳大利亚。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松仁报道说，今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个计划核查之后发现，黄金签证计划实施以来在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方面的效果并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通过投资移民入境者虽然腰缠百万，年龄却普遍偏大，而且他们通过被动投资所获取的收入并没有高于普通的澳大利亚公民。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在审批黄金签证持有者的永久居民申请时失去了动力，审批时间大大延长与滞后，这也使得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申请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路透社采访了一名名叫王保罗的北京人，他2018年通过向澳大利亚一家食品加工厂投资100万澳元，这大约相当于68万美元，获得了可以入境澳大利亚的黄金签证，希望借此获得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并且在澳大利亚开始其一家三口的新生活。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对黄金签证持有者已经失去了兴趣和热情，他的一家三口在澳大利亚等待了漫长的五年之后，获取永久居留权似乎仍然遥遥无期，这让他和全家人生活陷入了两难困境。现年44岁的王保罗对路透社说，我们没有想到会等这么久，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一团糟，由于一切都不确定，我们什么事都无法预先规划。澳大利亚政府今年3月公布的对黄金签证计划所做的评估发现，一名投资移民一生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大约是60万澳元，而普通澳大利亚人一生对经济的贡献大约是160万澳元，前者的贡献远远不到后者的一半。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主政13个月以来，在移民政策上已经把重点转向了关键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上。部分由于这个原因，绝大部分黄金签证持有者永居的申请审批需要耗时将近三年时间，而过去审批的平均时长大约是12个月，此外还需要等待4至5年的投资周期。王保罗拿到临时入境的黄金签证进入澳大利亚之后，为申请永居权已经等待了5年之久。此外，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也曾经拥有类似的鼓励投资移民的签证计划，但是现在都已经终止了，因为这些国家发现这些计划并不能创造就业，而且很可能让人借机隐匿用于投机的资金。路透社报道说，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澳大利亚每一类签证申请的审批都大大耽搁与延后，但是随着疫情趋缓，政府已经把各类移民申请的审批时间大大的缩短，唯一例外的是商务创新与投资签证申请审批时间不仅没有缩短，而且还有所延长。目前等待永居申请审批的黄金签证持有者大约为3000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路透社报道说，50多名黄金签证持有者上个月曾经在悉尼的澳广公司大楼前举行了一次十分罕见的抗议集会，而绝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平时不爱抛头露面或者表达异议的中国人。他们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加快对黄金签证持有者永久居留权申请的审批进度。澳大利亚内政部在回应路透社置评要求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政府根据优先顺序和规划等级处理所有的签证申请，但是拒绝对黄金签证持有者的抱怨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的综合报道。澳大利亚重评和改革投资移民黄金签证，中国富翁进退维谷。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